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的1月16日，我们今日讲讲中港两地的经济。先讲香港，香港经济开局延续放缓的趋势，估计财赤最少持续四年。标普全球报告指，香港的 PMI 即是采购经理人指数回落，表明了经济增长步伐减慢，在2025年开局将会延续放缓的趋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改口说财赤少过1000亿元，但是专家指出财赤最少持续四年。标普全球在1月6日发布了的报告显示，香港去年12月份的 PMI 经季节调整后是 51.1， 低于上个月的 51.2， 但是产出、新订单、就业、库存等分项指数都是低于去年的11月，因此 PMI 数值按月下跌。 PMI 涵盖了企业采购、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包括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领域。50是这项指数的荣枯线，或者叫做临界点，高于50就标志着那个指数处于扩张阶段，反之就处于收缩阶段。报告指出，香港企业从海外和中国大陆新接的订单数量都减少，整体订单量的增长随之放缓到三个月的最低，连带经营扩张速度亦都进一步下滑。另一方面，企业对经营前景维持悲观，继续缩减员工规模，但是仍然继续采购并提高库存的水平。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此前就预告，重返白宫之后开始对其他国家加征关税。不少企业对贸易前景的潜在挑战表示了忧虑，有关影响还将会是在2025年持续发酵，继续左右着营商情绪和经济状况。企业为了保证产品销路，在生产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之下，仍然调低了产出的价格，价格跌幅创下了2021年3月以来的最大，意味着企业的利润空间正在缩小。报告还指出，香港去年底的营商环境改善步伐放缓了。标普全球市场财智经济研究部副总监 Mr. J. Pan 表示，在2024年12月增长步伐减慢，前瞻指数亦都显示2025年开局很可能延续放缓的趋势。而香港经济的放缓增加香港政府财政压力，对消灭财政赤字不利。香港政府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将于今年的2月26日发表。香港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1月4日出席电台节目，听取公众对财政预算案的意见。陈茂波表示，香港在去年首三季的经济因外围环境、高息与地缘政治等因素，香港经济的增幅和速度不如预期。有市民建议扩展税收基础，但是他回应说要考虑会否影响香港和邻近地区的竞争力。同时他亦都强调会避免政府失去土地供应的主导权。在上月，香港政府公布财赤达到1000亿元，相隔一个月，他在网志表示整体今个年度赤字将会是在1000亿元以下。陈茂波在1月5日 发表网志，谈到灭赤，改称财赤少于1000亿元。佢并表示，港府会要求不同的部门审视资源和工作先后的分配，但是北部都会区计划和其他经济和房屋发展相关的工程项目会优先获得投入资源。他还表示，港府会以节流为主来到改善公共财政，首要是管控经常开支增幅，在今年和未来两个财政年度每年削减1% 的经常开支之上再加大力度，但是他没有提及到新的节流目标。位于评级亚太区主权评级董事徐晶就接受信报访问的时候表示，按照该行基准假设估计，港府要达到收支平衡，会较原本政府预期的2027-2028年的财政年度最少延迟至1-2年，意味着香港可能要再面对财赤最少4-5年。香港自从2019-2020年度的财政年度出现了106亿港元的财赤之后，财赤不断，本年将是连续第6年出现财赤。如果按惠誉估计，即使香港至少会连续10年出现财赤。徐晶解释说，卖地收入减少是财赤的一大焦点，在2017-2018财政年度相关收入达到1648亿元，今个财年去年4月到今年的3月底首10个月都卖不到40亿元的地，远低于政府预期的330亿元，卖地收入短期之内难以扭转弱势。在2023-2024年的财政年度，港府的卖地收入是195.81亿元，已经连续2年下跌，较2021-2022年度的时候有1430亿元的卖地收入，累计下跌了 86%。 港府近年大搞基建，并主要以发债来到支持，港府整体债务占了 GDP 比重，在未来将会逐渐攀升。唯一可喜的就是，惠誉表示，香港的 AA 评级暂时未见因为公共财政恶化而对信用状构成即时的负面影响，短期没有下调评级的压力。看回惠誉这个表态呢，都是很表面化的，因为他说的是没有即时的评级压力，不代表日后没有，而日后这个时间点是几时发生没人知，很可能就是随时发生。既然今年的经济开局是这么不乐观，那在2月26号那个财政预算公布的时候会有些什么惊喜呢？相信大家都对它没什么很大的预期的了，就不要讲到经济那么复杂了，就在会计学上，你一个是赚，一个是蚀，一个是财政盈余，一个是财政赤字，这样其实条数都不难计的。你不是看下哪个是 cost center， 即是支出最重的，将它削减了。但是香港政府要搞啲大白象工程，财政支出最大的就是大搞建设啦，即是话嘅大白象工程啦。一日呢啲工程唔停止，香港嘅支出系咁大，你悭啲乜鬼啊？公务员又话唔可以减薪，呢样又唔减得，嗰样又唔减得，各个山头都俾啲利益集团垄断咗。而个个手瓜都是咁硬，你阿陈茂波除咗伸只手出嚟借之外，只有打小市民嘅主意，我睇佢都冇乜嘢其他嘅办法㗎啦。起码呢4年继续衰落去，4年走得出财赤，我话你好嘢。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完香港，我哋翻返嚟睇翻中国经济嘅开局。随住经济迅速复苏嘅希望逐渐幻灭，特朗普好快就职美国总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中国股市在新年开局疲弱，屡屡下跌，陷入了熊市。据彭博社的报道，随着投资者为关税做好了准备，中国股市在2025年开局疲弱，除了一个交易日之外，其余交易日都正在下跌。在1月10日星期五，在中共央行意外暂停债券购买之后，基准十年期债券收益率回吐返盘中的涨幅。近几周由于经济前景暗淡，投资者纷纷购买最安全的资产，收益率跌至前所未有的水平。腾讯、宁德时代这些因为涉嫌和中国军方有联系，在本周被美国列入了黑名单。拜登政府亦都正在考虑对人工智能晶片的出口实施新一轮的限制。这些举措再次引发了些人对特朗普就职之后美中紧张局势只会进一步恶化的预测。自去年年底开始，中国股市涨势失去了动力。中共当局虽然继续推出新的支持措施，但是这些措施本质上是零碎的，远远低于市场的预期。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放缓的核心房地产市场低迷，几乎是没有回暖的迹象。今年一开始，主要开发商面临着清盘的申请、股价下滑和巨额的债务。在1月10日星期五，违约的中国建筑商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价在香港下跌高达三成，是自去年10月8日以来最大的跌幅。而另一家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的万科集团，在今年就有49亿美元的债务到期。啲人越嚟越担心该公司流动性以及是否能够揾到新嘅融资嚟到避免债务违约。彭博汇编嘅数据显示，万科喺2029年到期嘅 3.5% 美元债券，今年已经下跌咗约7美分，跌到去年9月份以嚟嘅最低水平。另一个预示住中国房地产行业前景暗淡的信号，就是彭博行业研究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指数今年押金下跌了 12%， 远超过基准恒生指数和沪深300指数的 4% 的跌幅。在1月10日周五，中国恒大集团一家重要的海外子公司被香港法院勒令清盘，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和时代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等另外三家主要的开发商亦都将于本月在香港对清盘申请进行辩护。因为房地产危机持续，人民对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仍在持续。在去年12月，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进一步降至零，连续第四个月下降，政府推动需求的努力遇挫。而在汇市方面，人民币的汇率跌破了 7.3， 中共央行或者会增发离岸的央票。有业内人士在1月6日透露，中共央行将会在今年1月份在香港发行离岸的央票，即是中央银行票据。 这个将会是央行自2019年以来首次在没有到期央票情况下的增发。有业内人士就认为央行在1月份发行央票比较罕见。据大陆媒体第一财经在1月7日的报道，该媒体收到消息知道中共央行会在1月会在香港新增发行离岸人民币央行票据，预计发行规模远超过去单次最大的发行规模。渣打中国宏观策略总监刘杰就对媒体表示，一月这个时间点发行央票非常罕见，而且近期并没有央票到期，这个显示了央行稳汇率的决心。他还说，这个将会是2019年以来首次在没有到期央票的情况之下进行增发。此前央行已经在2023年7月开始增加离岸央票发行，在过去六个季度净回笼600亿元人民币，将离岸央票余额从2023年的上半年的800亿元提高至2024年底的1400亿元。央票的全称是中央银行票据，是中央银行为了调节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而向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债务凭证。中共发行离岸央票目的是在离岸市场收紧人民币流动性，稳定人民币汇率。在2025年的新年开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跌破了 7.3 人民币对1美元和 7.35 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两大关口，尤其是在北京时间1月6日下午4:30，美元对在岸人民币交投在 7.3567 附近，一度触及了 2% 的区间波动上限。有外资银行交易员对第一财经表示，由于在岸汇率围绕住中间价上下波动 2%， 一旦触及区间上限，会导致人民币无法以更弱的价格进行交易。多位外汇交易员和策略师都表示，近期离岸人民币突然下跌，即使是自2024年12月31日开始计，汇率走弱，如果央行发行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将会收紧，美元对人民币即期汇率短期之内可能不会大幅走弱。刘杰还说，在特朗普政府新政策出台之前，我们预计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将会在 7.35 以下。央行近期在离岸市场加强流动性管理和逆周期的调节，显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意图。高盛全球货币利率和新兴市场策略主管表示，根据该机构的基线预测，人民币将进一步走弱，美元对人民币将会在未来三个月升至 7.4， 并在6至12个月内趋于平稳的 7.5。 政经观察家范涛对大纪元表示，人民币下跌的趋势已经是灰犀牛，走不掉的了。人民币已经连续三年贬值，我们如果从客观的角度再看一看，为了应对特朗普加关税的挑战，中共国很可能将人民币的汇率进一步下调，以消弭加关税的影响。所以估计相信人民币在短期之内并没有强劲回升的条件。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 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翻中国总体嘅经济，喺2025年，中国经济会面临住四大风险。进入咗2025年，影响中国经济嘅四大风险依然存在，甚至可能进一步恶化。喺2024年。中国经济主要增长指标几乎冇一项达到咗预期，即使官方公布嘅失业率仍然未降至5%以下。更严重嘅系，16到24岁嘅年轻人之中，约有1/5揾唔到工作。喺2025年，中国经济面临住以下嘅四大风险。第一就是特朗普关税的持续冲击。据日经亚洲指出，关税对中国的影响取决于新任总统美国特朗普的计划。对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新关税的时间和范围。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估算，如果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 60% 的附加关税，而中方未采取报复措施，中国的 GDP 增长率可能从2024年的 4.7% 下降到2025年的 3.4%。到了2035年或者降到 1.8% 都有可能。此外，如果对华关税提高到 60%， 中国出口可能减少 14%， 其中服装、鞋类和玩具等在美国进口中占比高的商品可能大幅下滑。而第二大风险就是产能过剩的恶化。据日经亚洲指出，中国的产能过剩或者将会持续到2025年，原因之一是北京试图以工业投资弥补房地产投资的不足。在过剩的产能正在侵蚀制造商的利润，甚至可能导致更多的失业。数据显示，僵尸企业的比例从2023年的 8% 上升到2024年上半年的 14%。 僵尸企业指的是连续两年无法用收益支付利息的企业。中国经济的第三大风险就是通货紧缩的固化。中国的 GDP 平减指数已经连续6个季度为负值，这个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随着价格下跌侵蚀企业利润，企业可能推迟投资或者裁员，导致了消费者支出进一步减少，形成了恶性的循环。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在2024年第一季度调查显示，只有 21% 的存户预计第二季度的价格会上升，这个是自2003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而第四大的风险就是中国家庭财富的缩水。根据咨询公司龙舟经讯的数据，从2018年到2021年，中国家庭财富总值年均增长近 10%。但在2022年和2023年这一个增长降至每年 1%。 据高盛分析师的估计，占家庭财富 70% 的房地产价值可能再下跌 20% 去到 25%， 直至2025年底才有可能稳定。这个意味着家庭的房地产财富可能已经大幅度缩水。 在中国面临着经济四大风险的忧虑之下，北京最近大搞的招揽欧美游客计划又宣布了失败。在内需疲软、经济复苏乏力的前提之下的2024年，北京史无前例地给了数十个国家公民入境免签证，希望吸引19亿潜在的外国游客，以提振中国一蹶不振的经济。但是无论从外国游客去中国的数量和消费金额来看，中共这个最大的招揽外国人，特别是招揽欧美游客的计划失败了。目前中国已经单方面向38个国家的公民提供了免签证的待遇。反观疫情爆发之前，只有新加坡、日本和文莱公民可以免签证入境。同时近期当局还扩大了过境旅客提供免签证入境的政策，目前适用于54个国家。提供免签措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截至去年的前三季，去中国旅客仅是回到2019年疫情前的 63%， 远低于全面复苏的水平。原本期待带来的数十亿美元的消费，结果亦都没有实现。根据世界旅游观光协会和牛津经济研究院合作的研究显示，在2019年国际游客在中国的消费金额达到高峰，去到1320亿元。然而去到2024年，外国人在中国的消费只是得980亿美元，下降了 26%。尽管北京当局大多数的免签证福利都给了较为富裕的欧洲国家，但是数据显示，高消费的美国和西欧旅客对中国游并不感兴趣。相反的，游客多来自附近的亚洲国家和较不发达的市场。这个亦都证明了免签吸引不到欧美的游客。至于为什么吸引不到欧美的游客呢？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对当今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就以日本为例，在日本人遭遇到一系列的攻击之后，日本游客明显减少。好多西方民主国家和北京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的贸易争端，还有台湾和南海这一系列议题，亦都令到北京当局深陷争议，重挫了欧美国家民众对中国旅游的意愿。再者，由于国家安全法经常被任意执法，部分外国公民被禁止出境和不当的拘押，美国、澳洲和台湾的政府已经对此发出了旅游警告。其实客观地来看，一个游客出外旅游是寻开心啫。如果去到一个地方觉得麻烦或者安全受威胁，你去埋我份啦。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